所以感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挥一挥，主耶稣我很平安，因为有你我就平安。你们，耶稣是我们的平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力量。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献上最好的。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2章。我们看创世纪22章。那么在创世纪的22章中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当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神应许的儿子以撒出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应许之子。那么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最欢喜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的妻子给以撒给他起个名字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呢？喜笑的意思，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你要欢喜，你要喜乐啊！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啊，喜乐不是从肉体来的啊，肉体来那叫快乐，有的时候叫最终的快乐，对不对？最终有没有快乐呀？有，喝酒喝正好的时候也挺快乐啊，喝酒喝正好的，喝出问题来了，警察没抓你之前你还挺快乐，一抓住你就忧愁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喜乐从神而来，以撒是从神而来，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的儿子叫以撒。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有2个儿子，那么当然亚伯拉罕后来又生了很多啊，这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实玛利，一个叫以撒，只有以撒是应许之子。我们上次讲到以实玛利代表肉体啊，以撒代表属灵。那么上帝给了以撒的时候，当以撒3岁的时候，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被逐出家门，他们离开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就剩了唯一的一个儿子以撒。我们知道一个100岁的老人得到一个儿子，那会视若珍宝，对不对？即使不是100岁，你30岁你得个儿子也同样视若珍宝。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试验亚伯拉罕，那这段故事告诉，这段经文告诉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啊，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怎么献呢？献为燔祭。什么是燔祭？如果弟兄姊妹你打开利未记啊，你就看到什么叫做燔祭。在利未记讲到了这个燔，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了燔祭。利未记说，如果你要献燔祭的话，你怎么献呢？利未记一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献燔祭，那是最好的祭。燔祭就是把它全部的献上，一点都不保留。那如果是一头牛怎么献呢？利未记告诉我们说，要把这头牛呢，要挑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然后把这牛呢牵到了圣殿的门口或者会幕的门口，然后把这个牛呢剥掉皮，切成筷子放在火上，然后把它烧净，烧得一干二净啊，弟兄姊妹，烧净吗？还剩什么？剩灰吗？还有啊，你们家烤 BBQ 烤过没有啊？烧完剩什么？香气。在美国你离远你就看到哪个社区闻到香气就在烤 BBQ， 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献给神，剩下的是馨香的气，到达耶和华的面前，蒙耶和华的悦纳。你们，那么如果以撒像个牛一样被献上会怎么样？牛的程序是剥掉皮，切成筷子放在柴上烧净。神告诉亚伯拉罕，将你的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作为燔祭。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不会跟上帝 argue？ 你怎么可能呢？你刚给我个儿子，我刚刚把那以实玛利送走，你要这样早说，我就把以实玛利献上，反正我也不想要，对不对？ 那或者你要以撒把以实玛利留给我？没有，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也是信心的榜样，他就献上了。所以这段故事啊有很多属灵的意义。我们在这段分享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属灵的意义。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的神有时候很奇妙，他要你最好的。请问你现在最好的是什么？你告诉我。年轻人说，我最好的是爱情，我现在每天在恋爱之中，我觉得这是世界最美的感觉，对不对？中年人说，我最好的是我的工作，我的公司，我的公司刚刚的起步啊，已经初具规模，会越来越好，是我最好的，对不对？那么年老的人说，我最好的是我小孙子啊，上帝给我一个孙子，感谢主，我做了爷爷。上帝要你要最好的，他不要次好的，很特别。那你要不要把这些最好的给上帝？要不要把你的爱情给上帝？要不要把你的公司给上帝？要不要把你的子女给上帝？上帝要你最好的，你愿不愿意献上？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啊，唱了一首诗歌。有一天我去一个聚会，哎呀，那是我，大家知道今天是6月4号啊，牧师不是讲六四啊，牧师讲见证。六四我信主，因为六四的破碎我信靠耶稣。我当年被通缉，中国政府通缉，哪天我给你看看我的通缉令。今天我今天应该给你们打出来我的通缉令，回去上网查吧，张牧师的通缉令，查到了。我被通缉，逃到苏联，逃到苏联，在逃到苏联的冰天雪地的大学里边被埋葬，西伯利亚无人烟，只有狼，没有人。我怎么就逃到那儿去？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引导，对不对？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就去了。今天想没有冻死，那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在那个苏联的冰天雪地里，1989年12月25号那一天，圣诞节，我第一次向上帝祷告，我把自己交给上帝，交给上帝。然后苏联就把我，这个农民就把我救了，他们来拉草，就把草堆里把我挖出来，就把我送给了军队。我在苏联坐牢，科格勃的牢房啊。几个月以后，苏联人把我送回中国，他们没有把我送到美国，我申请去美国，其次是法国，法国不行，我就想匈牙利、波兰也凑合，实在不行就留在了苏联，我很喜欢苏联，我从小读苏俄文学长大的，所以我很喜欢苏俄文学，不管是这个是普希金呐、托尔斯泰啊，都是我最崇拜的作家，我想到这里边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对不对？可是苏联人呢一点都不客气啊、也不把你送到美国，因为怕得罪中国，那也不把你留在苏联，因为不喜欢我，把我送回中国，你知道吗？人生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是所有都按照你的意思的，那你怎么办呢？感谢主，我那时候信耶稣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即使回中国也有上帝的美意。什么美意我不知道，我当然不愿意回去，我回去就面对着坐牢，我的通缉令就生效，我一逃到苏联我通缉令就无效，我出国境了，我那个通缉令只有在960万公里之内有效，对不对？我就被送回中国2年，在中国我深山里藏了2年，几乎与世隔绝，我的父母不知道我在哪里，当然公安也不知道我在哪里。2年，上帝让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破碎，我所有心爱的东西他都拿走了，我的妻子离开了我，我的孩子找不到，我的家人我不能见， 啊，当时我的党开出了我的党籍，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开出了我的学籍，我什么都没了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上帝把你的最爱的一件一件的拿走，你喜欢虚荣吗？把你北京大学拿走，啊，你喜欢做官吗？把你党籍拿走，对不对？当然你党籍拿走你就发不了财了，对不对？啊，不做官怎么能发财呢？嗯，你喜欢爱情吗？太太拿走。你喜欢儿女吗？拿走了，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91年，我只有一身疾病，逃到美国。有一天去教会去聚会，教会的诗班就唱了一首歌，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就哭了，我就控制不住哭。那天我觉得一首歌从头到尾我都在哭，好像我所有的伤害都随着眼泪流出去。我那天得到了医治。大家看这首歌的歌词，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将你，这是第二段，放第一段，哎，请投影的同工，放错了，这是第三段，放第一段，从头开始，再来往下来，这是第一段，好不好？以后同工打出一二三啊。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将你最纯洁的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是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的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我想到我最好的，当我献给主的时候，我最好的都没了，我就一身的疾病，我献给主的就是我的疾病，我的愁苦，我的伤害。但是感谢主，他医治了我，他医治了我。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我到国会去讲演，那时候国会主持我讲演会的这个人很有名，叫Nancy Pelosi。 大家知道这个人吗？是美国的女议长，当然她还当时还不是议长。她说我向你们介绍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她说我是伟大的人。我觉得她是伟大的人，因为她做那么大官嘛，对不对？她说我是伟大的，她是一个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当代的鲁滨逊。所以我有个名字叫当代的鲁滨逊。当我讲完了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参议员叫做富兰克林·沃夫，维吉尼亚的参议员，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他看着我，他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要不要看心理医生？弟兄姊妹，你要看心理医生吗？你生命中有那么大的伤害，难道不要看心理医生吗？我当时很愤怒，我就觉得你在说什么，我很正常，我很勇敢，我从中国深山里跑出来，我从苏联的监狱里跑出来，我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有个朋友可以免费的给你提供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今天知道我们是需要的。 后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每当我领圣餐的时候，知道主再次来医治我，再次通过他的宝血来医治我，让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弟兄姊妹，你生命中如果遇到伤害，你不会正常的，你会正常吗？除非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22章，我看到神的命令和试验。亚伯拉罕在上帝的试验的面前，他是如何抉择的？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如何在3天的路程中，一直在献以撒的过程中得以成全？所以亚伯拉罕从此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22章1-3节。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的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多清楚啊，说得一清二楚。所以神试验亚伯拉罕，给他指定你要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如果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那亚伯拉罕就得把以实玛利找回来，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以撒，你所爱的以撒，往哪里去呢？摩利山啊，往摩利亚山上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叫死掉的，完全死掉的。我们不能理解上帝的命令。这里圣经用一个词说是试验 test。 上帝要用试验，记住，不是试炼啊，是试验，不是试探啊！大家有的时候要搞清这两个词很不一样的。试验来自于上帝，试探来自于谁啊？魔鬼，来自于撒旦，没有错啊，来自于撒旦。那么上帝来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试验的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他的太多的祝福了。上帝给了他什么？上帝把他呼召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上帝给他很多很多的金银，很多很多的牛驴，很多很多的奴仆，他精壮的壮丁就300多，那其他的我们不知道。圣经表示说，当他救罗德的时候，他带着300多精壮的兵丁，他自己家养的。上帝给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加勒底乌尔出来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我们那代人什么都没有。当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很多年轻人来了，带着财富来的，对不对？来了就给你买一个某 CD 奔驰，或者一个 BMW， 我说的这个都是普通车，人有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啊。然后呢，我有个朋友的儿子来到美国，买个 BMW 送外卖。我说你真奇怪，他说我爸让我劳动一下子啊，所以我就开着 BMW 送外卖。他说其实啊，还不如我的车那油钱呢，不如我的车的消耗的钱呢，就是为了劳动一下。我们很多从中国来一无所有，但是上帝祝福了我们。我们那一代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带多少钱吗？我没钱，我零，我是零。我的太太带了40美金，啊，她带40美金，她是86年来美国，更早，40美金觉得很多钱了。我来到美国一分钱都没有，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我的机票是联合国难民署出钱给我买的，还买了个商务舱。我跟你讲，不是不还钱的，要还钱啊！说这是借我的，我要知道借我买个经济舱就得了吧。我也不懂，我一上飞机，我说美国的飞机怎么比中国的飞机座大，座大很多，舒服很多，不知道叫。后来到了美国，刘冰燕他太太朱红一看我的票，说你这叫 business class。 我什么意思？他说这是豪华舱，懂了吧？嗯，我也想惨了，那我得还钱啊，知道吗？过了20多年， 我还了这笔钱，联合国给我来封信，说20多年前我们曾经为你出过一张机票，我们现在要销账，希望你还钱。然后给我个 receipt， 上面写着99块钱，告诉我如果你还不起，你可以分期付款。我一生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很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说，当神命令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相当富有了。当一个人富有了，还会爱什么？我跟你讲，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穷苦的时候，我们很爱神。我们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那儿不靠神，什么都没有靠，我们只能靠主，我们好好带主。可是有一天我们发了，哎呀，我们的事业大得不得了，我们去教会也没时间了，我们去教会做一个礼拜，我们少签好几个单子，少赚很多的钱，会不会啊？有没有啊？我昨天我去我们亲爱的 Michael 弟兄家里边给他父母受洗，我们当然有同工会，然后他就给我讲他的见证。来到美国，当他太太没来，他一人在那里奋斗，他不仅没钱，你知道他欠了一屁股的债，多少他这么一说。当然太太来美国带了6000块钱给他还债了还不够，因为还的 credit card， 你不还那利息很高。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对不对？后来他的公司越做越大，我说你这太太呀，真的是一个旺夫命啊！哦，这个太太带着美国太好了，留在中国你还得穷，对不对？现在住在克莱蒙大房子里面，克莱蒙的大房子你买得起吗？我肯定是买不起，对不对？但是非常的爱主，爱到什么程度？教会的事情永远超过家庭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家庭更重要啊，家庭也重要，教会家庭一样。昨天的太太跟我侄女讲了一个见证，说家里有一个树，她买个树想种这棵树，种树挖坑又挖好了，树就拖过去了，就希望麦克回来把树给栽上，把工具都买好了放在坑边上。他回来了，刚看到工具就接到我的电话，牧师说教会种树，他就把家里树放下，把工具拿着来到教会种树来了。当然我还希望你把家里也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人他有感恩的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上帝试验亚伯拉罕，也是试验了亚伯拉罕这颗心。你什么都有了，你到了迦南地，你那么大块的土地我赏赐给你，那么多的金银财宝我赏赐给你，那么多的奴婢我赏赐给你，我还给你最心爱的儿子，我要问你，你愿意会给我吗？弟兄姊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思想，我们真的爱主吗？你爱主爱的多少？神要你不是要你1/10，神要你是要你的全部，要你最好的，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将你最爱的交给他。如果你不能把你最爱的交给他，你永远不可能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牺牲，你不能了解。这个独生子也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以撒是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独生子。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将耶稣赐给我们，献上，放在十字架上钉死，为我们流血。弟兄姊妹，上帝要以撒，预表我们今天的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感谢主，神，圣经说神是不试探人的，那，但是神这次很特别，给亚伯拉罕一个特别试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中通过了，对不对？用姊妹，有的时候你应特别，有的时候你的老板会给你点试验啊，让你做点什么事，看你能不能通过。啊，有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女朋友给你点试验，看你能不能通过，来考察你的人品，考察你对他爱的程度，对不对？你能不能？亚伯拉罕怎么回应？我们来往下看啊。亚伯拉罕没有 argue， 亚伯拉罕没有问 why。主为什么你给了我你还要回去， 这世界有这种事情吗？对不对？为什么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要金银财宝我还给你，你要牛驴我还给你，我给你送一千头牛做燔祭怎么样？唯独这个我是舍不得的，这是我的独生子，你给我的，我一百岁才生啊，我一给了不就完了吗？我还有什么呢？弟兄姊妹，有你有一天你年迈的时候，你到了年迈的时候，你觉得最宝贵对你来说是什么？儿子嘛，女儿嘛，你的孩子嘛，孙子嘛，最宝贵的钱财无所谓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你愿意变卖你所有的钱财，你去医治他，会不会？我父亲年老的时候，我父亲活了94岁，革命一生，我是反革命一生，他是革命一生，啥都没有。我父亲1979年离休，有的人懂，我们这代人懂，79年离休是什么意思？贪污腐败还没开始的，中国的贪污腐败从64开始，枪响以后谁也不敢说反对的意见，想怎么贪就怎么贪。在64之前中国人都可以提反对意见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都敢去广场，现在敢吗？现在去广场把你抓起来，我们那时候不仅不抓，总书记还支持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才去广场。我告诉你啊，我父亲老的时候回首往事说了一句话，说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给了我7个孩子，这是我最大的财富。你想是不是？你今天想想你多少的财富，美国你住多大房子，你没有孩子有什么用啊？大房子，你很多财富，你没有儿子你给谁呀？所以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老鼓励你们生养众多呢？因为你生养越多，上帝给你的财富越多，因为孩子分不过来，多分点，你知道吗？每个人，你知道，所以一定要生孩子。弟兄姊妹，鼓励我们教会叫丰收教会，丰收就是丰收嘛， harvest 收割嘛，要多生才丰收，少收就欠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亚伯拉罕听闻了上帝的呼召，上帝要他最好的，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而是立刻顺服。这个很奇怪啊，我是不会的哦，我是做不到亚伯拉罕这样，我觉得你也做不到。他让我儿子，我不会给，我说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对不对？这事我也说了不算，你知道吗？他生的10月怀胎，我哪敢做主啊？这句话咱们起码可以跟上帝说嘛，对不对？亚伯拉罕根本就没跟撒拉商量。你看圣经写他跟老婆商量了吗？没有，他商量会怎么样？他老婆打死他，你知道吗？你还想以撒，你去把你献上，你去吧，我才不把以撒给你的，对不对？你看亚伯拉罕大男子主义啊，老婆商，他知道商量是没有用的，他商量老婆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清晨起来天还麻麻亮，老婆正在睡觉，把以撒就带出来了。你知道以撒也不知道干嘛，以撒有点傻，以撒这个孩子啊比较单纯，也不知道干嘛去。爹就说，孩子啊，咱们要去亚摩利山，到那里干嘛呢？我们要为耶和华献燔祭，你要跟我去。以撒说，好啊，我跟你去。你看他也不问，然后呢就走了。这段有一段对话挺特别的啊，走走走的呢，他就问爹呀，这个柴火也有了，火也有了，那燔祭生在哪里呢？他们犹太人是有献燔祭的习惯，经常献，所以他懂。那你就是吗？那亚伯拉罕不能跟他说，他说他会跑，你知道吗？他再傻都会跑。你知道为什么利未记的牛在献燔祭的时候，先扒掉皮，放掉血，切成筷子，你要活着烧，他会怎么样？他会跑，你能牵住牛吗？你们家的狗跑都牵不住，对不对？我们家的大狗一跑，几个都牵不住。牛一跑，那力气极大，所以要把它血放掉，跑不了。那亚伯拉罕就对他儿子说啊，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我儿啊，你看，以撒对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 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段对话读着我觉得心里挺难过的，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想的，在撒谎。可是他不撒谎怎么办？以撒就得跑，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往前走。神，我们读这段经文，神开始试探亚伯拉罕以后，试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开始回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观看，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以撒还得背着那个柴，你知道吗？烧他的柴他自己背着，你知道这预表什么？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十字架是不是自己背的？他自己要背起十字架，后来有个叫西门的替他背。这个是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读到为什么新约发生的事情旧约是那样的 match， 对不对？这是个预表。那然后以撒背着柴，那么亚伯拉罕呢，自己手里拿着刀和火，他刀不能给以撒，你知道吗？刀不能撒手，撒手的以撒得把他献了，就麻烦了。所以他拿着刀拿着火，这段对话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以撒背着柴颠颠走，对不对？亚伯拉罕拿着刀拿着火跟着，然后他俩就对话，他说，爹呀，咱们都去献祭，你看这刀柴火都有了，那个羊羔在哪呢？他爹想，那不就你吗？那我不能跟你说呀。他爹就说，耶和华自有预备，你不要担心啊，你就跟着我走就好了。你看到没有，这段是听着很难受的一段经文呢。儿子要献上，哎呀，每当我想到我说今天早上，我其实我昨天一夜都没睡觉，我昨天晚上半夜写诗，不写心里就难受，写完诗了还是睡不着，就拿起床边的书翻来覆去，突然翻到一本书，我的床头很多的书，这本书叫做离魂历劫自序，离魂，魂离开了啊，自劫，自己的劫难啊，历劫就很多的劫难，自序，自己写的序言，其实不是序言，是一本书。这本书我当年看过嘛，是我的好朋友，作者叫苏小康，谁知道这个人？现在举手多少人还记得苏小康的？不多啊。中国有一部电视剧在80年代特别出名，不是电视剧，叫电视片，叫和商，这个知道了哈。这个作者，主要的作者，执笔人，首席执笔人就是苏小康，当然还有王鲁香，还有阮志明，他们这五六个人写的这个和商，当年得到了赵子阳总书记的赞扬。那他逃到美国，64被通缉，他被通缉呢跟我们有关系，我老去他家动员他参加64，不是参加学运，那时候还没有64呢，他不去。有一天谈到半夜2点钟的时候，我从北大到他家，他太太就出来说，散了散了，不要老动员我老公去，你们要坐牢也就罢了，我们家不想坐牢。我临出门说了一句话，伸头也一刀，缩头也一刀，因为他们都已经陷那么深了，你还能逃得掉吗？这句话提醒了他，第二天就跟我们游行去了，89年就被通缉了。我是21个学生里边的，他是被通缉的7个知识分子里边的。这7个知识分子，第一个叫做严家琪，第二个叫做包尊信，原来是王岐山的领导，死了，天堂的。然后呢就是万润南，四通的老总，然后就苏小康，然后就这个陈子明、王军涛， 还有一个叫陈一姿，中央体改所的所长，七个人被通缉，这七个人很快就逃到了海外。他逃得比较慢，他逃到了这个海南，但是还是逃出来。出来以后呢，就非常想家，非常想家。然后呢，就通过美国的总统跟中国的总书记打电话，就怎么聊这事儿，怎么能把他们几个太太给放回来？总统的面子还是给了，中国就把他们的太太全部送到美国。太太来到美国，国内是医生，拼命的学英文，拼命的读书，很快就考完了护士，因为当医生是不可能了，可是考上了护士，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再过一个礼拜就要上班，然后就要去玩一玩。他们就开车到大瀑布，回来的时候车祸，整个车在大雨中翻下了高速公路。那个时候车后边坐了三个人，苏小康，他太太傅丽，中间是他的儿子苏丹。儿子坐在中间，儿子说，爸妈请带安全带。美国长大的孩子就懂这个，他自己带上。他们两人说，你看这个苏丹蛮喜病的，你看，就带上安全带听着。结果这车呢，在开时候租的车，开车者不知道在哪里开雨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租车，尤其我们教会有做租车生意的，一定要告诉国内来的人你的雨刷在哪里。当然洛杉矶好一点，基本不太下雨，东部一大雨一来，天都是黑的，根本看不见高速公路。那雨刷哇，那雨很大，找不着雨刷，低头找雨刷的时候，他把安全带解开帮他找雨刷的时候，车就下去了，没有安全带，人就从车里飞出去。傅丽，我们最爱的大姐，我的头两年都她理啊，她给我理发呀，从来不要钱，非常爱我们，她是医生啊，我们有病都找她，就永远的残疾了，昏迷了六个多月没有醒过来。小康醒过来的时候，妻子已经，医生说是植物人，然后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祷告，醒过来，永远站立不起来了。那一天我读到这个书，这个故事，因为这个过去的听说，没有看到他自己写的，我就看到天亮。有一段特别打动我，关于儿子苏丹。苏丹11岁，那一年11岁，就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年龄差不多，11岁。他说，医生说在水牛城医院，他的太太不能在这里，要转到纽泽西的医院，离家近一点，医疗条件好一点。然后怎么转呢？要坐直升飞机。那他可以跟他的太太坐直升飞机，可是直升飞机的座位有限，包括医生，所以苏丹不能坐直升飞机。他说，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没有离开过爸爸。那一天晚上半夜1点钟，我跟我的朋友开着车把他送到水牛城的巴士车站，我们叫龟号，是吧？灰狗，坐过没有？坐过举手。我是坐过，很便宜的哦，从美东坐到美西没多少钱的，但是需要一个礼拜时间哦。灰狗，11岁的孩子，半夜1点钟自己去乘灰狗。头一个月他还在妈妈的怀里边，爸爸的臂膀里边得到保护，今天他要独立的面对风雨。他说，我就跟他送去，天很黑很冷，苏丹背着一个包，就像以撒背着那个柴一样，站在车站那里边，风吹过来，他说，我看着我的儿子，我不忍心让他上车。儿子上车了，他就说，儿子，他千叮万嘱咐跟司机说到哪里让他下车啊，告诉纽泽西的人接他，告诉你饿了吃什么，给你带的水，渴了要喝水，说什么儿子都不回答，就是一个劲的点头，就是点头。 说当他走上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长大了，他离开我飞了，那种感觉心极其的痛。他说当车开出去的时候，我突然后悔了，如果我的儿子出点什么事我该怎么办。你知道苏丹为什么叫苏丹？丹 single， 他原来是一对儿，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兄弟俩死了一个就活着一个，所以妈妈给他起名叫苏丹，最心爱的。他说我就告诉给我开车的朋友，开追上灰狗把孩子要回来。他们就开车追追追，在高速公路追灰狗。那个午夜他专门写了一章，那一章叫做走过旷野。弟兄姊妹，人生都有旷野。常常我很爱苏丹，小的时候我们到山西去玩，到那个八路军的那个兵工厂，叫什么洞啊我忘了，水帘洞，一个大洞，那山西有个梯子上去，他非要上，我背着他，我说你千万别撒手啊，起码那有50米高啊，那梯子啊，我说你千万别撒手，你撒手我就罪人，因为你是苏丹。他爸爸也不放心呢，说别上了，这孩子非要上。那我们那几个就我体力好，那几个你看都文弱书生，那手根本没劲儿，那肯定得撒手。最后把这孩子捆在我的身上，我爬到黄岩洞，黄岩洞，我进了黄岩洞。当然，这孩子现在已经做医生了，在美国啊，因为妈妈的生病，他学医去了，做了医生。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对于小康来说，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一场运动，他把全家都葬送了。他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葬送了，赔进去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试炼？人生苦难就是试炼。在这个试炼中，如果你没有找到上帝，你就失败了。我常常想，我所有的苦难，如果我没有遇到耶稣，我这些苦难对我来说是咒诅。你想是不是？疾病也好啊，妻离子散也好啊，难道不是咒诅吗？怎么会是祝福呢？有一天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才知道原来上帝在苦难中让我来学习成长。圣经说苦难于人有益，让你知道上帝的律例。圣经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你没有经历苦难，你会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吗？你没有经过破产，你会安慰破产中的人吗？你经历了苦难，你的思想就沉淀下来，你就有了怜悯心，有了同情心。当别人跟你得同样疾病的时候，你就会怜悯他。我前天我去看文东弟兄癌症扩散，当我打电话他跟我说话很困难了已经，我就开始流泪。每当为小 Amy 祷告的时候，他的病跟我的病很像，我都为这孩子流泪。那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在化疗中度过，未来怎么样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我要下班，姐妹打电话给我，我要接孩子，那时候我在哈森的海牧会，接孩子去晚要罚款呢，晚一分钟罚还罚1块钱，美国的那个叫 King Garden 什么罚钱。他打电话，我一看我的点到了，得赶紧接孩子。我说对不起，我能不能打回给你啊？我一会儿接完孩子打回给你。这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告诉你，我的电话接一半不是我们教会的，都是有问题找我，不找他们的牧师找我。那我又不能不回答，我又不回答吧，你这牧师架子很大，你回答又回答不过来，自己教会那么多弟兄姊妹，外面教我真的是忙不过来。当然我尽量的能够回答就回答他，用神的话来坚固他。那天我接到电话，我说你说吧，我想五块钱可以了，5分钟吧。他说 你不能放下电话，我现在要自杀。那我当然就不敢走了，我自杀，吓我一跳，我立刻坐下来，我说那怎么死啊，你什么用什么方法呀？他说吃药。他说我看了所有自杀吃药是最好的，就睡着了。啊，没有，我那药量够不够？你不够你一半那很难受的。他说我存了 好几个月了，够够，晃晃我听听，电话里晃哗啦啦的一大瓶子，跟维他命似的。我一听，我说那你什么是要自杀呀？有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的？他说你说都没用，没用，我破产了。我说啊，破产小 case 嘛，破产是什么大事儿？又没生病，生命才是大事儿。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告诉你，我告诉你，没钱健康，傻快乐多好。有一种叫穷乐，穷乐越穷越乐。你健康没有了，你再多钱有什么用？我说你一身体好得很，还会生气，还会骂人，多好啊！啥病都没有，你干嘛要自杀？我到美国奋斗了20年，我的公司被告，然后我被国家给罚款，然后我要被判100年，啊，起诉100年，100多年他的起诉。哎呦，我说那挺好，那直接在监狱见主面，对不对？那你这个，所以我活着干嘛呢？我就要自杀，我就开始辅导他。用神的话来辅导他，我也给他讲，我也曾经破产了，我啥都没了，一夜之间。可是上帝给我今天多大的祝福，对不对？妻子离了，上帝又给我一个妻子啊，对不对？一个女儿，上帝又给我儿子啊，对。过去在中国，现在来到美国，过去的前途不是贪污就是坐牢，现在在美国我们传福音，喜乐的不得了，感谢主。因为人的生命不是你眼前的就是结束，不是你到眼前就走不下去，你要走过你的苦难就要成为祝福，如果你经过不了这个苦难就是咒诅啊！我跟他讲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说你多活了55分钟，因为他说跟我谈5分钟他就走了，现在一个小时过去他还不上电，不放电话，还不想走嘛，对不对？那么容易就走了。辅导了一个多小时，我去接孩子，我被罚了60块钱。但是过了一个月，他打电话给我，感谢我。法院判了他1年，认罪换取缓刑，就判了1年，啥都没收了，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没有了，房产没有了，租了个 apartment。过去跟女儿关系极其的紧张，从来不见面不讲话。女儿回家了，看看妈妈受了苦难，女儿在大学念书，转到附近的学校，回家陪她，两人住在爬门里，其乐融融。你们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会有一些难处，当你走过去就不一样。这个走过去靠什么呢？弟兄姊妹，靠上帝的引导，靠你对神完全的信靠。你要知道神的话会帮助你，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们，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相信神呢，他向上帝即使要我的儿子，我就把他杀了，上帝会让他死里复活。你们，我都100岁了，上帝都让我生了以撒，如果他要我给他，他一定会让他死里复活。那亚伯拉有没有侥幸说上帝不要呢？我相信会有的，对不对？他100年的人生经历，像这位爱我的上帝怎么可能让我杀我的儿子呢？他可能是试炼我，当时是我说的，圣经没那么说啊。圣经怎么说？圣经是亚伯拉罕全人的信，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怎么说，说这段，希伯来书说到这个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比我们信心大。献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沿着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这个时候才知道完了，末日到了，原来那个小羊羔是我，早知道早撒腿就跑了，他100岁肯定追不上我，后悔了。这段没有描写以撒是怎么想， 但是你知道我刚来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图书馆前面有一个雕塑，我看不懂，我看到一个老人举着刀，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这被绑着，他的眼睛看着那个举刀要杀他人，一点都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那眼神流着一种信赖，一个铜像。我有一天我不懂，我就问一个美国人，我说这什么意思，那美国教授说你不知道吗，读圣经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呀。我今天还会想到那个画面，因为每一天都在那经过，有时候我还摸摸那个亚伯拉罕的脑袋，摸摸以撒的脑袋。弟兄姊妹，将你最好的献给主，主有时会特别的爱你的时候会给你一点挑战，给你点挑战，但是不要怕啊，不要怕。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圣经中旧约圣经的语法常常是说会呼叫你的名字，你要怎么回答呀？我在这里。你看这个读圣经，神呼召以赛亚，以赛亚怎么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刚才以撒跟他爸说话说，这个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以后你太太叫你，你赶紧说我在这里，千万别不吱声，但是看电视看报纸不是准挨骂，我告诉你他会骂一句死人呐。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家，她叫她老公来帮忙，我们包饺子，她老公在那看报纸，我们在那包饺子，她叫两遍老公没吱声，她说你这死人。后来我去，她我说她是活着的，她说她对我来说就死了，没反应嘛。后来我读原文，圣经什么叫死了，就是没反应，原文就是没反应啊，就是死人。所以当妻子叫太太，太太敢说我在这里亲爱的，就更好了，对不对？您有什么指示，主啊，您有什么指示。有没有叫老公主的？那萨拉就叫亚伯拉罕主啊，对不对？咱们要姐妹要学习萨拉，对不对？将来戴维叫你朱迪，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有何指示，我必定跟随，这个就对了，你们这个方向就对了。可是我今天我从来没有听过姐妹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好像我们弟兄都变成姐妹的奴仆，知会小丫鬟知会，去去干这个去，去干这个去，他院子又脏了，他狗喂喂，去去干这个去干这个。这个不行啊，以后不能这样讲话。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不需要老板，我也不需要老师，我需要老婆。你看这三个老是不一样的。哇，鼓掌都是弟兄，我发现悠悠鼓掌鼓的最声音最大。哎呀，我们真的是已经被压迫多少年了，鼓一下掌也算快乐一下。我跟你讲啊，老板，很多姐妹爱做家里的老板，管老公，老板，老师教导老公，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看人老公，你看这样，你要学习榜样，学谁呢？对不对？当然舍己，我们学耶稣嘛啊！你看，很少有姐妹告诉老公你学保罗的，没有，保罗对姐妹有要求，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一个关系。不要姐妹不要在家里做老板，也不要做老师，要做老婆。你们姐妹愿意做老婆的举手，就这么两个，不到十个，好几百人不到十个，那你们要做老板的举手，哇这么多，要做老师的举手啊，真的不客气，一点都不含糊，做老板。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嘛，对不对？这是毛泽东的教导，毛泽东教导不要听，全是三鹿清胺。我们要渴慕纯净的灵奶，神的话语，你们这还对。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也得讲秩序啊，你能顶哪儿去啊？我们一个东北的姐妹跟我说，半边天我们家我全顶。我说累不累啊，你全顶。
你前顶多累啊，你一个房子掏下来，你老公在前面顶多好，你在这你前顶你累不累，你老在顶着顶着累死，对不对？所以啊，弟兄姊妹，真的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但你的丈夫要顺服上帝，他如果顺服拉斯维加斯你不要顺服他，要顺服上帝。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当亚伯拉要杀以撒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十二节我们看经文啊，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了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看神的时间都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走神的前头，也不要走在神的这个后头太远，就跟神同行，你们最重要，神的时间，神怜悯他，神试验他，他达到了，神就告诉他你不要伤害这个孩子啊，不要伤害孩子。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第十三节，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了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来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必有预备，你们哈利路亚，神预备了一个羔羊就在那里边，亚伯拉一看就看到了，神不让他杀儿子，告诉羔羊代替你的以撒作为燔祭，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你们我们为什么唱神羔羊，唱 主耶稣，我们唱到他是神的羔羊，谁说的这句话？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有一个人叫约翰，他讲了一句话说，看哪，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对不对？那个羔羊是谁？耶稣。耶稣当走下来的是约翰这个大先知要为耶稣受洗，说看哪，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代罪的羔羊在基督教里很重要一个观念，就代罪的救赎，代罪的观念，代赎的观念，就是这位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一次献上，永远的献上。所以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代替谁的罪啊？弟兄姊妹，代替我的罪，代替你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神在他儿子的身上都得到了满足，他的公义。所以我们为什么信靠耶稣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儿子代我们的罪受了咒诅，代我们的罪死了。代罪的观念在中国文化里没有啊，在世界所有宗教里都没有，我有这个特殊的启示，在圣经中，在基督教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看到，所以当亚伯拉罕坚定的一点都不犹豫的顺服跟随神，当亚伯拉罕走过三天，在这三天里的思考，他还相信神的美善，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把以撒完全献上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代罪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神自有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在前面有预备。你在寻找人生配偶的时候，不要按照你的意思，你按照神的意思，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自有预备。你们如果你要寻找一个工作的机会，生意的机会的时候，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因为耶和华以勒的神他自有预备。我今天看到麦克在点头，他来到美国，他不知道当神把他呼召到美国，他知道美国很好，我要来，但是干什么不知道，对不对？耶和华自有预备，在前面为你预备你想都不敢想的。圣经说神为你预备的最美好的，上帝赐给你的礼物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看也没有看见，你想都不敢想，对 对不对？你想都不敢想，因为很多人你是不敢想的，神就能够成就。你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往看第三点，最后一点。所以最后一点告诉我们说，第十五章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由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哇，上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不许起誓啊，不要向天起誓，不要向地起誓，不要向耶路撒冷起誓。我们但是神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在里说，我你既行了这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滩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指耶稣基督啊，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了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所以我们看到，当你经过试炼，你就会得什么祝福，这个福是大福，是上帝预备给你的福气，你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福气。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说，当圣经告诉我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叫什么？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也是义人。我们过去是罪人，我们现在是蒙恩的罪人，是义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不仅为我们献上流了宝血，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在基督里边都要得到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最好的要给你，你们你要凭着什么？信心接受。当你遇到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是神有的时候通过这个环境来试验你的时候。神就通过疾病来试验我呀，我来到美国我就生病，我在中国藏了两年，在苏联坐牢，在中国大深山里边啊，两年什么都没了，来到美国好用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一下就进了医院，我就很后悔，我还不如在中国逃了，我健康着，对不对？这一病你知道，你所以我才知道病里的苦难呢。那我的这个胳膊扎的就没有一块是好肉，你知道吧？我一看护士来我都抖，那美国那护士那水平可差了，没十下八下扎不进去，看着那血管那么粗，嘣就扎我旁边，很疼的。后来我就没有好地方了，都烂，你知道吗？所以啊，你到中国的护士扎得好，为什么？他天天扎针，每日护得十天八天不扎一下子，一下给你扎一下，扎死你！我告诉你，苦难，真的苦难。一化疗，头发都掉了，啊，你的美丽、你的健康、帅都没了。所以有人想看我疾病时候的照片，我会偷着看，我从来不给人看，吓死你！一下在你眼中张牧师的美好形象就没了，不能看，真的不能看。50磅的水我身体里边，那个时候我真的信心软弱，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信这个神了，我觉得他不爱我。我有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看着那个我那几个好朋友柴林穿着小高跟鞋嘎嘎嘎上学去，把车就停在我们医院门口，我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能够去上学？你爱他，你不爱我。我们班那个北大白梦，我那个同学，哇，那就是写诗啊，不是谈女朋友就写诗，啥都不干，他又不生病，好得很。我就看他在我前面走去，他们在这走过去，我在里边，他们以为我这人就是空气，死了，没人管我。后来我想到中国有句话叫久病无孝子嘛，正常。有一天终于看我来了， 看我的时候还给我煮了一锅稀饭还糊了，然后往那一放帮一扔，那脸色才难看。我说你干嘛？他说同学们让我来看你，咱们北大同学说我们俩在普林斯顿，我不来看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同学，他们将来会找我算账。可是我今天已经跟朱丽叶约好要去纽约，他女朋友叫朱丽叶，是维多利亚公司的 model， 漂亮，他看他都喜乐，他看我能喜乐吗？两人的脸就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说你滚，你滚远点去，滚滚。他不滚，他在那咒诅我，他说你这种人，你说你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活着要有意义。他很会谈死亡的，他有一本书，一本文章发在海外校园很出名的，就关于死亡。他化名叫什么小虫，是老虫啊，不知道。他写的，他说人生要活着有意义。他我说那你有意义？我有意义啊，你看我现在健康平安，我还可以找女朋友，我当然有意义啊。那你在这躺着天天花国家钱有什么意义啊？你说这人会不会说话呀？那大嘴巴扇的我都够不着的，他就看着我，我就一边吃那个粥，我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就往那粥里边掉。我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因为我的处境，我自己都可怜我自己，我还能干嘛？医生说我活两三年就完了，有什么意义？他一说我就本来不想死，他一说我就想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见一个有病人，你千万别说人家不行，你赶紧鼓励人家吧，给人祷告。你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宣告。你知道后来这个家伙信主了，他怎么能信主？就在我身上他看到这位神真的，他能让死人复活，让这人病成这样了好了，不仅好了，我神院进神院，然后就认识了师母，我们俩结婚。他说他一辈子没有见过师母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被我给娶了？他心里非常的妒忌。在我婚礼上他是我的伴郎啊，你知道吗？我的伴郎李璐现在是亿万富翁，对不对？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还有他白梦，我的伴郎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就看着我在那个祷告，牧师给我祷告，我在那儿做新郎的那个帅气太太的美丽，他说这个小子在医院里，我就看他那气儿就一点儿一过就没了，这上帝就医治他，真有上帝。第二天就跑灵粮堂，托仁斯灵粮堂受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受洗了，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我从你身上就看到有这位神，要不你早就死定定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神会给你一些的环境，不如意的环境，但那个环境也许就是让你成长的时候。你们如果我不经历的苦难，我怎么会做牧师？我在美国，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切都很顺利，我早就去做研究员，我做什么牧师，对不对？我在医院里跟神祷告，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来，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说话算话，如果我离开神院你让我回医院。哇，这个所以现在我还是我的博士还读不完，不敢离开神院，怕去回医院，你知道吗？读吧，读到有一天见主面拉倒嘛，对不对？活一天就读一天，所以迈克读书别着急，慢慢读，他功课压力很大，所以慢慢读，读书是个过程，就是一个服侍主的过程，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不是说要拿那个学位，那学位重要吗？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在那里真的懂得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帮助。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你预备，我们经历神的预备。你们，所以每次我们遇到试验的时候，我们不要怕。雅各书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经过了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哈利路亚！这上帝给我们最美的应许。你们，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来，我们请敬拜团来唱这首啊回应诗歌《十字架》。感谢主，我们知道以撒献上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以撒的在那个代罪的羔羊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那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我们一起来唱宝贵十字架，弟兄姊妹起立，想到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和救恩，我们就感谢他。你们，主耶稣，我感谢你。
远都不改变。主啊，不管这世界如何的变化，你永远作者为王，你永远做我们生命的主，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救恩，也预备我们生命中所需的一切的需要。谢谢你，哈利路亚，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都是最好的。我们愿意把这一切的恭敬的交托给你，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把我们的公司交给你，把我们的家庭儿女都交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你。你要做这一切的生命的主，引导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渴慕你的话，渴慕你的救恩。哈利路亚。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今天有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有吗？有没有不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愿意，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昨天麦克的父母受洗，我很感动，老革命啊，信主了，老公安信主了，原来比王立军的级别都高。知道王立军是谁吗？不是我们教会王立军，现在是秦城监狱的王立军，信主了。如果王立军早点信主会这样子吗？如果薄熙来早点信主会这样子吗？所以希望习近平早点信主，你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才有盼望。哈利路亚。电视机前面的，如果你听到这段信息，你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主，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做你的孩子，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愿你在我生命中掌权，让在我家庭中掌权，在我工作中掌权，我的前途中掌权。因为你耶和华以勒的神，你为我自有预备。谢谢你，做你儿女何等的蒙福。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软弱的让我们成为刚强，贫穷的成为富足，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着的得以自由。祝福我们每位心里的所求所想你都知道，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救恩，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一切。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